这边跟大家互相来勉励。那之前在排课的时候，有在问我们传道人说要上课哈，我想说就讲这个说话的艺术哈，来做相互的勉励哈。那我们说话，每个人都会说话。你每天讲不到三句话的请举手。传道啊，我是沉默寡言的人哦，我很少讲话了。我只对我的家人讲话哦，其他的人哦，一概是拒绝往来户啊，有没有？你一天你觉得至少说100句的举手，至少100句的。那其他的呢？啊，请放下哦。我不止100哦，我大概200句到300句。其实哈、哦，我们说话哈、哦。有时候不在多，而在于你能够把你要讲话的意思表达清楚。现代人啊，缺乏耐性，有时候讲话可能三言两语就能够把它带过去。哦，像我们现在我们念高中，我们都会有英文课。我记得我去纽西兰工作2年的时候啊，刚开始去纽西兰，我听不懂他们在讲话，因为我们学的在台湾学的是美腔，纽西兰人他们讲什么？他们讲英腔、英式的英语哦。那我太太她是新加坡长大，所以她听得懂。但是我听得很吃力哦。那纽西兰人他们讲的美这个英腔又不完全像英腔，他们又改良，澳洲又不同哦。两边的国家虽然很近啊，好像兄弟国，但是他们讲的腔调还是不一样哦。那听他们讲啊，他们常常是2-3个字，然后就句话了。哦，像我有一次去书局买书哈，然后看到他们在讲话，听他们在讲，他们有时候一句话听不完整，但是他们就能够把这几个字呢，就能够把一个语义把它弄清楚哈。所以话不一定再多啦，但是问题是你讲的话要人家听得懂哦。所以我们在讲话当中啊，有时候除非对方跟你很熟悉，可以用3言2语讲个笑话，把你的意思带过去。如果你刚开始认识的朋友，你的同学，或者是还很陌生，可能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太随便，恐怕他没有听清楚，误会你哦。这是我们在讲话当中啊，特别要留意的。第二个，我们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听的态度很重要。现代人常常啊，听一半就准备回答，所以造成了很多误解哦。那我们传道人，我们喜欢传福音哦。我以前常常在做一些福音工作，做独家布道。那我们独家布道啊，常进到人家家里面了，你要跟他讲耶稣，可能你讲差不多3分钟，你就要停下来，可能你要听他15分钟、20分钟，甚至我们还曾经啊，讲了几句话，结果他有感动哦，我们在那边坐着听他讲半个小时，我们一句话都不回，不是对他冷漠，而是呢很认真的聆听他讲话。所以有些人呢、啊，他朋友很多，为什么？不是他善于讲话，而是呢，他很专注听你讲话的态度，被别人认为说，你尊重我。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没有飘来飘去，看东看西，没有心不在焉。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看着我，而且呢，面带微笑，而且呢，在听话的态度里面呢、啊，没有不耐烦的表情。是很认真的听完，这样的一个听话的态度哈、哦，会给人觉得说当事人受到尊重。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人家讲话哈、哦，你的眼神跟你的肢体，还有你聆听的态度哈、哦，会影响人们呢、啊、对你的观感。其实灵修也是这样哈、哦。那在早上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谈到了雅各书的3章，来，请问大家哈、哦，雅各书的3章。最重要是在讲什么东西？舌头有什么特性？没有的举手，对吧？哈，以前的人啊，那个啊，如果要让你哑巴不讲话，做什么？把你的头割掉，让你话讲不出来。比如说要你保密啊，你这个人不能保密啊，泄露的那个天机啊，哇，得罪的那些大官、那些官员啊，对你不高兴啊。就把你抓去怎么样，把舌头割，你就不能讲话、哦、所以我们舌头可以做什么？来，请问大家、哦、 我们的舌头有什么样的功用？由你来告诉我。怎么样？来，我们新装的举手。哎，不要不承认哦。来，来，你们自己讲了哦。你觉得舌头的功用是什么？舌头有什么？舌头有味觉，对不对？那我们的舌头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味觉？你觉得呢？你们都是可以讲话的，来。好，酸甜苦辣哈，其实从我们舌尖到我们舌的两侧哈，都有不同的味觉哈，从酸甜苦辣，那这苦呢是在我们的舌根。你把东西吃下去啊，那个苦的味道就是在舌根的味觉感受出来。所以神造人啊很奇妙啊，这个时候不硬，非常的软，重量不到2两。但是这个舌头呢却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那舌头还有什么作用？帮你嚼菜嚼饭啊，你在吃饭菜的时候呢，这个舌头啊可以帮饭菜搅拌，很有趣哦。然后呢还可以帮你把菜推到咽喉里面去。这就是舌头啊，舌造人的一个味觉的功用哦。那当然，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吃之外，讲话。一个人没有舌头，就不能讲话。有舌头呢，你就可以讲得很顺的哦。不管是卷舌的音，还是平平的音哦，透过舌头的动作呢，可以让你讲出很流畅话语来哦。所以难怪那个雅各书里面说什么。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哦。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来读一下哦。雅各书三章四节五节，好，预备开始。看呐、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哦。看呐、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哦。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呐、啊，这个舌头就好像船舵一样，船舵如果坏掉了，会有什么情况？这个船呢就不能够定向航行，哦，也不能够随意的转动哦，到它所要去的方向走。那刚好我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哈，啊，在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啊，德国有一艘非常强大的战舰哦，那时候他们造了两艘叫做袖珍战舰哦，来，请问哪两艘？第一个是铁壁制，有没有听过？第二个俾斯麦。那这个俾斯麦战舰哈、哦，跟铁壁制战舰他们是兄妹舰，因为他们的 size 跟他们的设计是一样的。那这两艘战舰呢、啊，希特勒当时啊建这两艘袖珍战舰，就是说要他们啊破坏帝国的所有通道上的商船，而且能够击败对方最强的战舰。所以它的设计呢是能够击垮战舰哈、哦、为主，而且能够做通商破坏。那这艘战舰呢、啊，其中这艘俾斯麦战舰哈、哦。他一开始参战啊就很出名，他集成了英国啊一艘战斗舰叫做福德号哦。那这个福德号这艘船哦，是英国啊一艘很大的战斗舰，很出名，代表国家荣耀的象征哦。结果一次海战啊被德国的俾斯麦战舰集成哦，然后很快哦那一艘战舰被打中了，瞬间就沉没在大里面，全船的人啊几乎都死在海底里面。那大家这个英国人很害怕，说哇这艘船不得了，能够把我们最荣耀的战舰击垮。那其实德国人他们出名的是什么？除他们的船坚炮利，他们的技术啊建造的技术很好，德国人的光学仪器很进步，有没有？所以你现在有些戴的眼镜，戴德国的什么镜片？什么 什么晶片？现在你到眼镜行去看呢，有几个国家的晶片蛮好的，一个是法国制的，一个是德国制，台制的也有，但是差价3000块以上到2000块，还有差价10000块以上的。那德国的晶片为什么叫贵？因为它的光学技术很好。所以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光学瞄准器比盟军的好，大老远可以看得很清楚，还可以把你打掉。那这艘俾斯麦战舰啊，它因为打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艘军舰之一，福德号。后来呢，英国就派了很多飞机、很多船舰、巡舰、战斗舰、驱逐舰去围剿这艘船，动用了一整个舰队啊去围剿它。那结果海战当中啊，产生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在海战当中啊，他们把德国的俾斯麦舰的舵打坏掉，可能是中了鱼雷啦。结果那一艘俾斯麦舰啊，它的舵就卡住了，卡住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它不能够随意转动，啊，结果就因为这样被击沉。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好好的讲话，不能够好好的控制舌头，他的舌头坏掉了，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味觉坏掉，而是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他这样做人会有很多对自己伤害的地方，也会有很多对人伤害的地方。这个是我在这边所讲的。那美国有一个宗教家叫做尼尔，那这个尼尔这个宗教家他曾经写一首诗句，我觉得蛮好，念给大家听。他说要祈求神啊赐予我平静的心，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给我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我们人生当中有两样事情，一个是要有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什么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你们要念书的学校，对不对？这已经是定局了吧？你上哪个班，甚至以后你念哪个科系，你念的要改变它不容易，除非你重考重新再读。有什么样的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请问大家，来，你们回我一，我再继续讲。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家人 ，OK 哈，家人。家人啊是不能够改变的哦，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血型，你的爸爸妈妈是你亲生的，不可能突然间啊又跑出一个说是你的父亲母亲，亲生的父母只有一对，对不对？所以父母是不能够改变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改变？很重要的哦，跟你有关的哦。啊，神哈 ，OK 哈，要大一点哈。神呐、啊，我们敬拜的耶稣是不能够改变的哦。主耶稣啊，从昔在今在啊，以后都是永在的神。任何事情不能改变他存在的事实。第二个，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救赎我们，让你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第三，主耶稣给你的信仰，这个信仰呢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也是我们永生盼望的来源。主耶稣给你这个信仰也不能改变。那除了这些之外，不能改变的事实之外呢，其他的都是可以改变。所以刚刚讲这句话说，给我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后面还有一句话哦，并赐予我分辨此两者的智慧，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这就是基督徒的智慧啊。那如果从这段话来讲啊，我们今天呢、啊，包括讲话，你讲话的态度，你讲话的方式，你讲话的内容，都是可以改变的。有时候人家问我们说，哎呀，你的脾气怎么那么拗啊，你的脾气怎么那么坏啊，你讲话为什么那么硬啊，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问哦，哎，有人觉得你讲话很温柔的举手。啊，我们大家讲话都不温柔啊。你觉得自己讲话，自己还对自己还算满意的举手。哎， 哦，有人举手，来来，你怎么样满意？来，可以说明一下吗？哎，我这样听不到哎。来，后面有听到吗？前面有听到吗？没有，哎，可以到前面来讲一下吗？来，很有特别被讨厌的地方。好，我们讲话讲到让人家不讨厌你，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功的起点哦。有些人一讲话就让人家很讨厌，那我请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哦，为什么一个人讲话会被讨厌？来，我们来延伸下去啊。可能的原因呢，人家小声跟你讲他的隐私，我们就变成麦克风帮他扩大，哎，经过电路板再扩大10倍、20倍、100倍，哎，如果是这样哦，知道的人就很讨厌哦。我们曾经碰到有一些朋友啊，他就说，哎，我跟你讲，你不要讲去，结果呢，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有他不知道，他的话已经被人家传遍了。那这样的话，有时候哦，我跟你讲私人的话，结果你把话讲出去啊，他就不被信任，这个是传舌的人，会传舌的人啊，就不被人家喜欢。还有什么是会讨厌的？讲话很冲的，对不对？动不动就是叉叉叉圈圈圈，然后呢，就是喜欢骂人。那这样的人哦，可能大家认识他一两次啊，怕了。是讲话都是讲很粗鲁的话。哎，我想这样哦，可能也不是让人家觉得很喜欢呐。哦，那我们当然还可以再想看哦。谈到这个说话的一根艺术哦，我觉得有几个心态特别要留意。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第二章第四节哦，说话的基本的心态哦，就是我们说话的人呐，不要只是从我们的话里面只是顾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看一下二章的第四节，腓立比书的二章四节，新约圣经278页，来，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二章的四节哈，好，预备，开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哦，有一些人呐，很不被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每次跟人家讲话，只愿意谈自己的事情。每次一见到他啊，我怎么样啊？我赚多少钱呐？我有多少好朋友啊？我的朋友多听我啊？我怎么样表现多好？哦，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呢，从来没有透露出对人家的关怀，也没有透露对我们的关心，也没有透露出对我们的问安，也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我们一个贴心的照顾。哦，从他话里面呢，只是谈他哦，谈了很多的我。那这样的人啊，通常都是不被欢迎的。来，我们同学们哦，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有没有？有没有一杯可以端一杯水给我喝吗？啊，我的喉咙不太好哦，有人可以端一杯水给我喝吗？帮我抬一杯水。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有没有一见面就是讲自己的，从来都不讲别人的啦？有的，你认为有的举手。在你的生活中哦，你常常碰到的同学朋友，从来都只讲自己的好。好，请放下。哎，欸，真的也有哎，欸，啊，他们都会讲什么？他们都会讲什么？可能讲自己的成绩，对不对？自己兴趣的地方，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呢，对别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来，我们想看哦，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觉得会不会受人家欢迎？人家不会欢迎的哦。其实啊，我们传福音哦，包括我们接待那些慕道朋友，还有我们交朋友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心就是怎么样？当你跟人家在谈话的时候，经过调查哦，人们最喜欢谈的是什么？自己兴趣的事情。所以当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不要谈自己兴趣的事情， 你要谈对方喜欢的事，那这样你的朋友一定很多，因为当你谈别人喜好的事情啊，人家的眼睛就亮起来。好，所以有些人会做人，他会做什么？哎，你的孩子好吗？上一次见到你，哇，他弹了一首很好的钢琴。哎，上一次去你家，你们刚好说要去全家福，哇，看你们啊，这个旅游的地点很棒哦。到澳洲去了哦，那边也看到袋鼠啊，有没有看到这个什么熊啊？无尾熊，对不对？我去那个澳洲支援两个月啊，从大概四年前哦，从六月中到八月中，啊去支援大概支援两个月哦。那结果到了布里斯本哦，那布里斯本的教会啊，它就是一个无尾熊的保护区。哦，结果每次早上起来、啊、都看不到无尾熊啊，为什么？他们说，哎，你们会没有看到很多传道长子来这边上课哦。一大早起来，他们就可以看到无尾熊在树上哦。哎，我说我没有哎，我在那边礼拜啊，一直都没有看到。哦，后来跑到雪梨啊，他们才给我看无尾熊哦，带我去百货公司，被关在里面的一只无尾熊。哦，所以这个是很好，谢谢，很奇怪的事情哦。那我们从这个这些事情的一个说明里面哦，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哦。每个人啊都有喜欢的事情。来，那我请问大家，啊，我们念高中的学生，你会喜欢什么事情？请你们讲给我听。高中生喜欢什么事？喜欢人跟人家谈什么事？啊？心事，心事很多啊，哪一种心事？什么心事？我们的一样吗？应该不一样哦。来，什么心事？来，弟兄至少一位起来讲一下。你有什么心事？是我们不知道的，请说。还是我们请副导员来回答一下，有没有？导员在不在？还是都去开会了？嗯。来，我们请副导员讲一下哈。一个高中生应该会什么样的心事？感情的事。好，我们要像袋鼠一样跳过去哦。感情的事啊，男女之间的相处可能在你高中生就要面对了哦。有很多高中生会谈感情，适不适合？那我们副长会跟我们讲了哦。好，还有什么心事？除了你喜欢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之外，还有什么事你会讲的？来，姐妹啊，有什么心事你会讲？姐妹都没有心事啊，天天快乐。我人生都没有忧虑，我的心只有耶稣的一颗心，其他我都不想，有吗？有没有姐妹没有心事啊？还是这地方不适合讲？来，那问你们啊，不要讲自己啊，你觉得高中生会有哪些心情心事要讲？会讲成绩的举手。哦，会。好，有人举手了。然后还有会讲，会讲家人的举手。哎，你的爸爸超好的嘞，你的妈妈超好的，你的家庭好幸福哦。啊，有时候会跟人家聊天谈到这个举手。好，也有。好，请放下。还有谈到以后的志向，诶，也有啊，请放下。来，你们大概有什么志向？有没有？有什么志向可以讲吗？啊，做医生。我们刚刚传道台在聊说那个做医生很辛苦哦，现在有几种医生大家不要做的，因为太累了。外科还有什么？妇产科还有什么科？牙医哦，牙医没有，还有一科什么科？小儿科哦。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哦，我刚刚只听，我听三个啊，两个我有听清楚哈。等一下我们问我们的那个班护者哈。那这个哈，哎，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当你要跟人家讲话，你要获得人家的好感，最重要是什么？ 尊重他的兴趣。有时候我们人一讲话会产生什么状况？讲自己喜欢的事情，哇，一股脑儿就把所有东西倒出来，然后呢也没有去注意到人家的眼神啊，已经太喜欢了，没注意到人家已经不耐烦了，没有注意到人家怎么样，那个脚啊一直在动来动去，那表示什么？如果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对方的脚在那边抖啊抖啊，然后呢这样坐立不安，表示什么？他想走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啊，我们都会看眼神的。你讲哪一段话啊，比如说我跟他讲两句话，我会看看他的表情怎么样，他是面带微笑还是他开始把嘴巴绷起来。如果他的眼神有异样，他的眼光里面有异样，我们就知道这个话题不适合再讲。所以对人也是这样哦，你跟你的最要好的朋友哦，你不要说你跟他非常要好就没有禁忌一直讲哦。有些人哦，他不喜欢谈到个人隐私的地方，尤其有一些敏感的事情一再的被你拿出来炒作，那个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好，所以讲话要察言观色，如果看到对方的表情不对了，态度不对了，口气已经开始不好了啊，我们还不要傻傻的继续讲你高兴的事，可能这一次啊就你人生当中对他讲的最后一段话了，从此之后啊他可能不会把你当作朋友。所以我们啊有时候了解对方的感受是我们说话随时要调整的一个很基本的，要敏感察言观色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讲说个人要单顾自己的事，曾经有一对夫妻新婚，那刚结婚的时候，这个先生啊跟太太一个是怕冷一个是怕热，那这个先生啊刚好晚上夜因为太太喜欢打开窗户，为什么？太太怕热了啊，这个先生就想说，哎呦哇，半夜那个冷风一直进来啊，酷少像我一样那结果啊这个先生想说，哎呀，这个再不关窗我整晚都不睡了那太太睡得很甜，她怕热，但是呢我怕冷哎。来，如果你是这位先生，你要怎么说话？那这么好，都是传道一个人讲到底的我在台上讲到，在自己的教会都是双向的啦。来，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你结婚了然后呢，这个半夜啊，冷风吹来，冷飕飕，全身发抖，太太睡得很甘甜，那你要怎么解决？你不能够不告诉他就直接把门关起来，他可能会生气哦。那你要怎么办？来，弟兄，身为弟兄可爱的男人，讲讲看来。如果是你，你面对这个情况，你要怎么去解决？啊，一巴掌啊，盖棉被这个不错自己冷牺牲自己成别人干脆棉被多盖一件。好，你们自己讲的主耶稣听到了来，还有没有？抱着太睡。这个答案我没有想到这个好，这个有深度好，祝福你结婚恩爱在一起对啊，你结婚的话，先生不抱太太，那这个婚姻会幸福吗？会不会？不会嘛，对，人生一定很痛苦啊，相看啊，两讨厌常常是背对着背睡觉，那人生不得了了来，怎么办？这个答案不错，第一个盖棉被，蚕丝被比较盖起来比较一点来啊，再来就是什么？抱着太太睡觉，你一定从小到大都很羡慕。好，来，再来，还有什么？啊？刚刚又讲什么？睡厕所？为什么要睡厕所？睡客厅也可以啊。睡厕所表示委屈，早上起来感冒哈啾哈啾，然后太太就问你：怎么样？你怎么感冒了？啊，因为昨天你窗户都没有关呐，所以我不得已睡厕所。这个先生他就跟太太讲他就把太太跟他讲一下说，太太啊，晚上半夜这边温差很大，所以呢，你虽然怕热但是呢，因为温差太大我怕你晚上会着凉，所以我们要不要把窗户关起来呢？这一句话而已，一句话而已 太太听了甜滋滋，为什么？我的先生哦，顾到我。我们今天讲话也是这样，我们跟人家在讲话哦，有时候不是说叫你讲好听的话了哦，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你要感受到对方的心情。好，举例来讲，有一些信徒哦，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信徒哦遇到重病，对不对？病恹恹的，或者是啊，在那个家务病房啊，差不多已经快要回天家了。那时候家属的心情怎么样？超级不嘛，对不对？有哪一个人说爸爸妈妈生病、急难、住院的，然后还会笑嘻嘻的？没有吧？那如果你去看这样的，看你的好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亲戚，点点点。你去看他的时候，你笑嘻嘻去，会有什么情况？啊，或者是啊，当你去到他去这个环境里面呢、啊，哎，你个开他的玩笑，哎呀，这个死不了了。我看这种事情，我看很多次的，看起来要死啊，明天突然间又活了。你想想看，你这样讲一句话，人家会欢迎你吗？妈把你抓去打针了、啊、你这个人要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啊、其实、哦、有时候、哦、每个人的心境都不同、啊、像我们传道人如果去看那些生重病或发生车祸的、哎、我们不敢笑笑的、哦、即使你现在心情很好，但是听到同龄遇到有急难，你的心会跟他一样、哦、买心肝揪在一起、啊、那表示什么？你的家人就好像我的家人一样，人家要认同你啊，就是表示你这个人走到那里你都有同理心，不会对方在需要安慰、忧伤、需要鼓励的时候你跟他嬉皮笑脸，不会当对方需要你陪伴他同行这条、哦、孤独的道路的时候，你却还笑嘻嘻的谈你自己朋友多多，谈你自己喜欢事情、喜乐的事情，而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心啊在淌血。有时候、哦、一颗同理的心啊，就看人家感受到你的诚意、哦、所以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很谨慎自己对人的态度。该你流泪的时候啊，你要感受对方的痛苦，你要跟他一起流泪。该你为他高兴的时候、哦、比如说信徒的孩子、哦、像我、今年注目着二重跟新庄、哦、那二重有一个信徒啊，他的孩子刚好要考试，很紧张，然后我们遇到这个要考试的信徒啊，我们就邀信徒来，我们为他祷告哦、阿丘主耶稣带领他能够让他在学校一个测验、哦这个大学的一个考试当中、哦、能够有好的成绩。结果这个信徒、啊、他们的家庭他们就觉得说教会真的很关心我，我的孩子啊、哦、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大家为我祷告。还有一个姐妹她要上班要去面试、哦、又去应征一个新的工作，那也是去到她家就要他们全家人来祷告，为了她找工作祷告。所以这些都是小小的一个例子啦，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小到你觉得可以忽略啊，这是他的事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我们高中生课业都很重，对不对？有时候当一忙的时候啊，很少有人可能会注意到旁边的同学啊面带忧愁，当你考得很好的时候，可能很少也会在演讲当中看到你另外一个同学啊考得惨兮兮啊痛不欲生啊，想说啊，我没有明天了，有没有？回去可能被修理、被骂，很郁闷，到现在还一直很不舒服。因为以前啊，念国中的时候啊，常常都是考第一名，结果来这一班啊，大家都很会念书，常常都是掉卡步。有人有统计过、哦，如果你是国小、国中常常拿什么县长奖或奖，当你考上最好的高中。而你的成绩因为在那一班里面大家都是最优秀的，突然间你从第一名落十多名之后，有些人没有办法调适自己的挫折、哦、有些会想不开就怎么样自杀，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哦、所以不是每个人的人生每天都是很快乐的，对不对？那我们先做一个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里面啊，不要只有自己的色彩就好了，不要只有过自己的调调，不要只有走自己的道路，还要感受什么？感受到你身旁人的需要，你的话就针对他们的需要而发出，这样的人是受欢迎的。 是受欢迎的哈。当然，在人生当中要说话，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好，那讲这些都是我们互相鼓励啦。我们在讲这一节课，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对我们也是一个目标。我们自己也有不完全的地方。好，我就先讲到这边。好，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哈，还要怎么讲话才是艺术？我们先可以了哈，休息一下哈。我们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的继续这一节课哈。那谈到这个说话哈，有时候环境很重要。有些人哈，本来他讲话都很斯文的哦。有些人本来讲话都是很不错、很有内涵的，但是长久浸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呐、啊，会怎么样？也会被改变哦。有些人他从来不吸毒，结果到一个会吸毒环境里面，他就会上吸毒的习惯。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你要自己能够常常说好话，说有水准以上的话，你接的朋友绝对很重要。什么样的朋友可能就让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气质，这个都是有相关的影响。那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有两个老婆婆，一甲一个乙。那这个甲跟乙呢，有一天啊，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生活水平很不错的一些女人啊，她们都会买一些宠物回家。来，我们有养宠物的举手。来，那你们的宠物是什么？大蓝狗一只，贵宾狗啊？啊你呢？啊？沙雅？我以前也有养宠物，我那个水族箱里面买了一只鲨鱼在那边游哈、哦，没有没有。有人啊，在澳洲有人养那个是。宠物是鳄鱼呀、啊，在那个欧美也有人养个宠物是狮子。有一个很出名的合唱团哦，他们的一只宠物就是狮子，吓死人哦！那个记者去采访啊，还要很担心说会不会被狮子咬哦。哎，真的有人养这样的宠物哦。来，姐妹有养宠物的举手。没有啊，宠物是属弟兄的啦，我们姐妹绝对不养宠物。大概有了，不好意思讲了，没关系，或者是你的宠物太恐怖了。好，那个这个甲跟乙啊，这两个女人哈，哎，他们就去宠物店，去那个鸟雀鸟店啊，去买两只鹦鹉。然后呢，这个甲呢买的鹦鹉啊，买了回家之后他很生气，什么？为什么？这一只鹦鹉啊会骂叉叉叉啦，所以呢每次、啊、他想说买人家鹦鹉都会唱歌讲得很好听，那为什么我们家的鹦鹉都是骂人、哦、啊他就很不高兴啊，就一直跟他纠正啊、哦、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那只鹦鹉就不听他的话啦、哦、结果啊这样耗了一个礼拜、哦、快累死了，死性不改、哦、还是这一只鹦鹉、哦、面不改色、哦、英雄本色、哦、好了，那有一天呢，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很想去问那个乙啦，哎，怎么样啊？上一次我们去买的那一对鹦鹉哦，我家的鹦鹉啊，让我听得很生气啊，有够没水准啊，每次讲那个话都是骂人的话，从来不讲好话。哎，那你家的鹦鹉呢？来，他家的鹦鹉怎么样？讲讲看。养过鹦鹉的举手。没有啊？我养过鹦鹉哦。那一只是不晓得从哪里跑进来的哈，就把它抓起来养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又跑掉了哈。来，那个鹦鹉，这个乙啊，那一只鹦鹉，你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满意的举手。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觉得那个乙买的那只鹦鹉回去啊，让它气心落命哦，气得半死的举手。没有啊？那你觉得那是什么样的一只鹉？这个乙哦，他买那只鹦鹉哦，很有趣哦，他 他那个鹦鹉哦，他常常会念哈利路亚了哦，然后也会说赞美主。来，这是什么样的一只鹦鹉？原来那一只鹦鹉住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鹦鹉会学人家讲话哦，所以你每天哦，如果见面呢，哈利路亚，感谢主，哇，说很多感谢的地方，每天在你家里唱很多诗歌，面的鹦鹉呢就会把你的话学起来。那这一个有趣的事，虽然看起来有趣哦，但是其实从背后里面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意义哦。你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就可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说要讲好话。如果你在今天在一个像这样一个我们的高二班一个团队里面，从我们的辅导员讲的一个造就人的好话，从我们班负责跟我们讲的鼓励的好话，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问安很贴心的关怀，这样一个礼拜下来，你应该也会跟鹦鹉一样吧，讲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学龄会，回到你的学校，又是跟那一批人在一起，又是跟那个环境在一起，又是跑到那个地方去，那你觉得说我们觉得说在这个礼拜的操练有用吗？那就很可惜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想想看哦，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待在哪一个环境里面，我想做哪一种人，我就必须塑造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成为那一种人。虔诚人呢，是因为他喜欢跟虔诚人一起追求；会清心的人，因为他喜欢跟会清心的同伴一起到顶奏会，这个都是不变的啦。好，什么样的环境呢？可能就造就出什么样的人。那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养成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你走到哪里，那个环境就变成什么样的环境，被你感动。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九节，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哦。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哈，好，预备，到此节哈，预备开始。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边说，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圣灵会担忧？保罗这边特别提醒我们，其实神住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我们不要让神忧愁。神是有感情的，他会因为什么事情悦纳我们？第一个，当你在虔诚的环境；第二个，你有圣洁的脑袋瓜；第三，你活在一个敬虔的环境里面。好，那圣灵啊，他就会为你高兴，好，因为你越来越像神的儿子。但是呢，如果出言就是骂人，出口成脏，这个脏不是文章，而是脏兮兮的脏，走到哪里呢，都是让人啊很痛苦，心里面想的都不是干净的事情，是污秽的事情。神会不会担忧？会啊。哎呀，这个孩子啊，信耶稣信了二十年了，还是这个样子，讲话没改变，冲很冲。脾气很硬，个性很犟，还是这个样子。圣灵啊，有时候要忍耐我们呢。你看，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人，脾气很硬、很犟、很倔的人，今天这个人是你的好友，你能够忍受自己跟他一天十二个小时吗？大概没有那么久了，在学校里面大概八个小时就差不多够多了。如果有一个很让你讨厌的朋友，你会得一天跟他八个小时下在一起，你会不会痛苦？有人点头，会痛苦哦。那我们反过来讲，主耶稣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们心里面，当你想好的时候，神为你高兴。但是当你的心如果都不是想好的，嘴巴都不是干净的，一天到晚，神都会为我们流泪哦。所以有些人祷告那个怎么样，会不自觉流眼泪，那个叫做灵哭。灵哭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很久没有回到教会，突然间找到家了，哇，有人就慕道就说，为什么我刚来真耶稣教会一直哭。第二种哭是什么？我们让神的灵担忧啊，流眼泪。好，所以圣灵会担忧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如果走到那里都是能够造就人，你的话能够造就，你的乐观的性能够造就人，你的表情，一种喜乐， 哦，好像蓝天白云一种积极的一种态度，走到那里呢，你就能够让人带来一个好气氛，神也会为你觉得快乐，哦，也会为你感到欢喜，哦，所以保罗说什么？两个重点，第一个，生活当中啊，污秽的话，污秽就是会败坏人，没有造就，让人伤心，让人忧伤，让人忧愁，让人感到不舒服、不快乐、很痛苦。这样的话，会玷污别人心的，包括黄色的笑话，哦，有色的眼光，包括一些哈，哦，辱骂人，哦，人身的攻击。这样的污秽的话呢，连一句话都不要从你的口中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嘴巴绝不讲脏话了。也不讲没有造就的话，再来，反而呢，我们是积极的，走到那里就说造就人的好，造就就是对人有益处，能够帮助人，让忧伤的人得到鼓励，让孤独的人得到陪伴，让黑暗的人因为你的话得到亮光，让消极的人因为你的一席话，从此之后人生是积极的。有些人呢，本来人生是什么？黑白的，对不对？结果因为你啊，跟他传了耶稣的话，造就他的灵性啊，他的人生变彩色。好，我在那个我们天川道是那个松山教会的哈，哦。那之前我们在做主教布道的时候，跟松山很多部群在传福音啊。有一个松山的弟兄就跟我见证哦，他见证说啊，他曾经有一次去跟一个老师传福音。那这个老师他也是很会教书，但是这个老师怎么样？忧郁症很严重，哇！啊，结果用到怎么样？有忧郁症会怎么样？啊？是的嘞，哦，他忧郁，别人看到他也会觉得很忧郁哦。其实忧郁症是蛮可怜的哈，哦。那这个得忧郁症的这个女孩子哈，哦，她是老师，结果那一天说下决心说要从楼上跳下去，那很奇妙哦。主耶稣就感动我们这个福音组的组员，就突然间去他家造访，啊，结果就说就叫他说，哎，你不要死啦，跳下去什么都没有了，哎，鼓励他活下来。结果这个人有没有信耶稣？有哦。就在他要自杀的那一天，因为人家跟他传福音，拉他到教会来，从此之后他就喜欢上教会。那这个老家现在已经在中国那边哦，跟先生他们的公司哈，哦，他先生在中国上班，哦，然后他是属中区的哈，哦，我记得是应该是黎明教会的一个姐妹哈，哦。那他信耶稣之后很乐观，忧郁症好了，还曾经跟我们去主家布道，我们要他去马祖，哦，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但是也很难过的过程哈。哦，难过的是一个人呢，走过这个死荫谷，但是喜乐的是，在他的一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有人的话安慰鼓励了他。所以我们讲话讲什么话，你走到哪里啊，你的话都是能够给人家振奋的，你走到哪里啊，你的话都是给人家有希望的，你走到哪里啊，你的话都让人家觉得人生还有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我觉得做人很重要啊。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希望你的好友常常给你鼓励，对不对？我们做传道也是一样呢。像我这之前，我们上个礼拜在国一办在桃园教会，那有些很多辅导员，啊，在那个每一天的一个改作业里面都写了很多给孩子们鼓励，孩子们都好喜欢哦。有些就一直很期待哦，早上我把我的问题把我的感想写在作业簿，哦，把听的感想，然后就期待晚上啊，辅导员在改他的那个 homework 的时候啊，改他这个作业的时候，哎，希望他给他一些评语来感动他的心。其实每个人打从你的骨子里面啊，你都会希望人家关心你，你都会希望人家安慰你，你希望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个缺口，生命的缺口，而是有一个生命的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朋友是这样，而我们却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对不对？这样就有一点小的自私。每一个人如果愿意踏出去啊，说造就人的好话，自然你的身边啊，总会有这样的人来安慰你的心。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成为关怀对方的一个，哦， 一个好人，一个义人，一个口中有生命的人，那怎么样期待别人也能够对你这样呢？所以要怎么收获就先怎么栽。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四章六节。哥罗西书的四章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286页，来读一下第六节，预备，四章六节，预备，开始。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没有？这句话很好哦。保罗说，我们的言语，这个言语啊，平常没有讲出去的时候是放在心里面的，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储藏库一样，储藏了很多语言的资讯。那语言的由来就是从我们所获得的知识、所得到的智慧而发出的。那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常常要考虑啊，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蹦出去，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话来面对人。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言语呢要常常啊带有和气的态度。那这个和气就像什么？用言啊调和过，那这样呢，我们的言语常常和气，带着和气，好像言一样呢，我们自然就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回答个人。圣经的一本翻译这样翻译，我念大家听，他说，你们的言语啊总要温和。来，我们学语，来闭上眼睛了，大家谁都不要看谁，来闭上眼睛，我不能闭，因为我要看你们，来闭上眼睛，不要睡着了，好，闭上眼睛，来，我想请问大家，你自己觉得，你觉得你的讲话很温和很温柔的举手，好，不能张开，一二三四好五六好六个七好，感谢主，七个好，不要张开。你觉得言语呢偶尔之间有时候会带一些自己的脾气啦个性在里面的举手，好，请放下，好，眼睛睁开。大概有95%啊觉得自己的言语会带有一些个人的色彩，嘿嘿，个人的情绪，难免啦，我也会啦，坦白讲啦，不是因为说做传道就特别讲自己什么好话，我也会有脾气的，也有生气的时候，所以我才说跟大家一起灵修。那我们啊在这边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翻译本是说，你的言语总要温和，用言调味，原来言是用来调味哦。那温和啊就如同盐一样，能够，那我们知道盐可以防腐啊，那这边说啊好让你们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个人。来，盐有什么用处？人不吃盐啊就很糟糕。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吃大概6克的盐，超过6克啊对身体就不是很好。第二个，如果在很热的一个大夏天盛夏的季节因为大量出汗，什么会流失？体内的盐分会流失，所以偶尔你要补充失去的盐。那这个盐如果吃的太少会怎么样？肌肉会酸痛，会没有力量，而且甚至会昏迷抽搐，会有热痉挛，想都没想过吧，也是要跟你们讲这一课才去查资料。那这边说如果我们在夏天出汗很多的时候啊，你在清凉的饮料里面可以加 0.2 到 0.3 克的食盐。所以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啊，有时候如果身体不适好像快要中暑，有没有？我们常常会吃什么？那个饮料里面加一点点盐巴。我记得早期大概20-30年前有时候身体不适的时候，妈那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说，喝那个沙士加盐巴，有没有？沙士喝盐巴加盐巴喝下去，觉得好像那个沙士就好像不太一样，味道有点淡，略咸但是口感不错，这个就是盐的用处。那当然盐不光是只有防腐，它在食物当中还能够调理出一些好味道出来。这个我想说其实盐在中医上有很多用处了，比如说这个有人曾经对盐的用处写了17条， 哦，包括他用盐可以清理胃哈、哦。你空腹的时候啊，你喝淡淡的盐汤一杯，可以清胃的口的这个胃火，还可以清理口臭。哦，那有些人呢，防止这个头发掉落哈、哦，还可以用盐水轻轻的敷在这个盐这个头发的根部，5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清洗哈、哦。这我不能讲太详细哈、哦，因为这只是参考而已。还有用盐可以补喉咙，哦，还有盐可以止流鼻血，哎，这个我听都没听过哦。还有这个说，如果被这个蜈蚣遮到哈，你还可以用一点盐水做处理，用一汤匙的细盐再加热水敷在这个患处哈，就能够减轻它的疼痛。还有水果用盐可以怎么样？好，有些有农药啊，有些水果不干净什么，就浸在盐水里面哦，真的也是有了。我们信徒啊，包括我们炊事也会这样做。好了，那这个就不讲这个了哈。那这个它是什么？为什么用一段这一段经文？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我们也常常看过一些人呢，是讲话就会伤人，好像带刺的玫瑰花，对不对？有人说：“哎，你这个人很美很俊哦，但呢带刺，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带刺就是会伤人，会伤人哦，不自觉当中，有些是生活习惯哦。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灵修？刚刚的这段心结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可见保罗也知道人是有脾气的，要透过灵修啊，压抑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常常说 EQ， 什么是 EQ？ 情绪管理啊。灵修的目的就是要管理你的情绪，让我们啊不会含怒日落，让我们生气不会犯罪，让我们知道啊怎么样能够走上得救的道路。走完人生，哎，回家得永生。所以呢，常常带和气啊，就是每个人每天要督促自己的。所以有一些人为了要让自己有好脾气哦，讲好话，他都会告诉他的好友哦，告诉他教会的统领哦，哎，某某人啊，如果我来教会啊，或者我在学校念书哦，你看我的脾气，讲话当中有火气哦，哦啊，然后呢，讲话很不斯文哦，很粗鲁，哎，麻烦你提醒我一下。我不会跟你见怪，我不会因为你讲我这句话就骂你，因为是我主动跟你讲的，麻烦你帮我留意。真的有人是这样的哦，他希望他的好友啊，真正你是我的好友，你就纠正我。我觉得真正的好友是什么？能够在你的灵性上给予你真正帮助的，能够在你的事业上正当的事业，能够在你的学业上能够真正帮助你，跟你一起努力哦。那这样的可以说是好朋友、好同学哦。我在那个念那个嘉义农专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车祸哈，那车祸脸受伤很严重，那后来出了医院哦，得院住院一个月，回到学校去上课，那我们那些同学哈就很爱护我，我那个那时候是眼睛左眼受伤，然后戴这个一个嘎嘴哈，就是弄一个眼罩。然后脸上很多那个像木乃一样哦，卷了好几个圈圈这样哦。那在车祸的时候，因为我上课哈、哦，有时候室内即使这样开灯哈、哦，我还觉得刺眼，所以我要戴太阳眼镜上课。哦，不可思议吧？传道不是必要戴太阳眼镜哦，而是我的眼睛受伤过哦。其实我这只眼镜也是会变色的，啊、哦，我的人不会变色了哈、哦，但是呢，我这个眼睛是会变色，出去到外面阳光一照。哦，我会睁不开眼睛，所以它要自动变色，我没有办法戴两副哈、哦，太麻烦了哈、哦。那这个在眼睛受伤的时刻啊，最照顾我就是我的同学，他们帮我写笔记本，哦、而且我看那个黑板很吃力，他们就把笔记写好了哦，有两三个同学就把他的笔记本借我看，借我抄，考试的时候还帮我复习。啊，不会就问他们，他们不会不耐烦啊、哦，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需要帮助的人。哦，就这样把学业念完了，就是在我同学的帮助之下。哦，那时候我姑丈是医生，他说：“哎呀，你不要再念书了吧，你念下去眼就瞎掉了，这很严重嘞，你不知道吗？”我说：“不行啦，我这个是跟神许愿的，我是跟神许愿说做传道之前我还要再念书，我喜欢念书。哦，所以呢，至少我把书念完了，我再哦，看怎么办，再来怎么办？哎，感谢神哦，把书念了，神学院也念完了，现在也出来做传道了，眼睛还好好的哈。哦”还是真的不是假的哈、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哈、哦，真正的朋友是什么？他能够在讲话的事上造就你，他
他能够在你人生最苦最痛苦的时候啊，恒心的、勇气的、耐心的陪完你走过。我的定义啊，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啊。所以以前我这个人呢、啊，我是不喜欢关心别人的，即使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只要自己好就好了。但是那次的车祸哦，改变我的一生。哦，包括我学校的同学关心我，包括我是少年班的教员，然后呢，少年的孩子跟老师啊骑脚踏车来看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回到教会哦，还在家里面养伤。他们就脚踏车来看我，我就觉得很温馨。哇，原来人生最温暖的不是你整天等待家里人家来看你，而是你踏出去关心别人。这个就改变我的人生观。所以我喜欢坐传道鼓励人，我不喜欢坐传道骂人呐、啊。我的本意啊，除非违背自己，或者是对教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才会严厉啊。要不然呢，我都希望和和气气的带。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人吼，也不一定嘴巴一定要带刺啦。那有一个小故事吼，有一个叫做小芳的一个妈妈，有一天呢，她就带着三个顽皮的孩子，来到一个叫做小赵的家里面的花园哦，带孩子在那边做什么？那故事说撒野了吼，带人家的孩子去踏人家的花园里面的花花草草。真的也是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你们家有花园的举手？花园的，我家有花园，哇，好大哦，100坪以上。我住的是100坪，我的花园100坪，我的后院100坪。我们曾经在国外注目教会哦，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带我们哦，带我跟执事哈，还有访问组去访问她家。然后那个信徒哦就告诉我说：“传道，你去她家哦，她家很特别哦。”我说：“有什么特别？”他说：“你去就知道了。”结果哦，他家前面是一个超级大的大公园啊。他说我家不要有花园，因为他本来在我们家前面就有，原来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乡镇里的一个大公园，刚好就在他家门口，他就住在花园的后面。哦，所以说哇，你这个哦不用花钱整理，人家都帮你整理好，然后那边风景又很漂亮，赚到了哈，我们就很高兴。那这个呢，这个小芳呢哈。也一样哦，他带的这个小孩子哦，不是到自己的花园去玩呐、啊、哦，你去人家家的花园看花可以，但是不要怎么去把人家的花园呐、啊、花花草草弄坏弄碎。那这个小芳哦，他来到这个小赵的花园撒野哦，他不管孩子啊，跑来跑去啊，把那个很多的花草都踩死了。好了，在那个时刻啊，刚好这个赵先生呐、啊，他在家里面的窗户。看到外面啊，突然间有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小孩在她家的花园蹦蹦跳跳，然后她心爱的花草一颗一颗的被踩死被折断。哇，如果你是这个赵先生，你怎么处理？来，请问弟兄。怎么处理？你说什么？没有啊，无言以对，无奈，人生是这样，忍耐一点。怎么样？出去哦，跟他讲什么？来，你示范一下要讲什么来。我很想知道，来，在前面来。来，如果你是这个赵先生哦，然后一批小孩子在外面踩你家那个花园来，那你会怎么跟他讲？来，我们听听看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你这样，我可以这次跟你讲。我想哦，对，我这可能发生在我们家嘞。
那个花长得很漂亮，你要把它踩烂不好看的，不要踩好吗？
这个是答案嘛？哈，不错了哈，他讲话蛮温驯的。来，我们请一位姐妹。有没有自愿的？自愿的话，可不可以那一组跟他加来？有没有？举手，讲一下。如果是你的话，有没有？有没有？来，讲叫一个我注目过的教会的哦，柬埔寨教会的举手。没有啊，大家都不承认了、 没有精美的吗？有嘛，对不对？我看了老半天你还不举手，来，
可以请你们去别的地方玩吗？不要在这里。
这个话也蛮有气质的哈、哦，哎，可以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玩吗？那万一我说不要呢？那你要怎么办？哦，这是什么人引导的囡仔，招来家里撒野哈、哦？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讲。你们觉得当时啊，这个赵先生他会怎么讲？其实这个赵先生很生气哦，这他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女孩子，还骂得很难听哦，气疯疯的要去找他们呢、啊，修理他们呢、啊。结果当时哈、哦，这个赵先生哈、哦，他的太太叫做赵太太，啊、哦，当然是这样嘛，哎，赵太太就听到了，就跟他讲，哎，他说老公啊，你不要出去，我去就好了。啊，他先生一肚子火啊，听到他太太这样温柔跟他讲啊，他想说，好吧。那你要去跟他讲，那你去讲讲看，他就准许他这个太太哦去讲。来，他太太怎么讲？来，我们想想看，十秒钟给你们思考。怎么讲？踩你家的花园，当然让人很生气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他们离开家，离开这个花园哦，不再践踏，还心甘情愿的离开，而不用暴力，不用武力，不带枪，不用放一只大狼狗，啊？请他去他们家，然后呢，来，你到前面来讲，你话应该不错，来。我觉得是有够水平的，来
叫他们进来喝茶之类的。
哇，这个人是非常有灵修的哈、哦，以后大家都去他家好了。哎，我觉得不错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哎呀，何必在外面在那边，好、哦、把我们这就不必讲了嘛，对不对？哎，欢迎你来家坐一坐，泡咖啡给你们喝，小以大义哦。然后呢，让他痛哭流涕。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讲啦、哦、不过当时这个赵太太她怎么说？我觉得刚刚讲这个方式很好哦，我们可以思考哦。为什么我要问大家你们的答案？讲话要用智慧去讲，做事情也要用智慧来处理。这就是我基督徒啊，有神的智慧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哦，三思而后行，思考什么？最佳处理的方法，最佳讲话的态度跟内涵。那这个赵太太、哦、她就出到这个花园、哦、然后见到那个就说，她就小声跟他讲，哎，小芳小芳，就叫那个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哦、她就叫小芳小芳，然后呢，这个小芳都走过来、啊、靠近她，那这个太太就跟她讲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话蛮不错、哦、她说、哦、那些花、哦、都有籽了、哦、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而且呢又刚刚喷了这个杀虫剂有毒，那我的老公哦，在上面看了哦，哇，发现你的孩子在这边玩呐、啊，哦，花有刺，担心被刺到啊，这个花花园啊，才刚喷农药酒有毒啊，怕你的孩子啊，因为这样怎么样，受到伤害，哇，他好不忍心哦，所以我赶快下来通知你们。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了，你可以拿着棍子催他们走，你也可以哦，赶快去找什么什么武器啊，棍棒刀枪啊、哦、或者是你可以带怒气冲冲的火山爆发去骂他们一顿，把他们撵走，方法都有啦，看你要用武力的方法，还是今天你用智慧的方式来做解决。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哦、可以把一件事情把它解决掉，你可以说好话，你也可以带着温和和气来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哦、这个就是我们、哦、做人、哦、就是我们可以多一份思考。好，来看一下箴言十五章第四节。箴言十五章四节， 来读一下哈，一百旧约圣经780页哈，15章的第4节，读一下，预备开始。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哈，人的讲话如果温和温良，你的话就会充满生机。生机就是很有活力，很有生气啊。有些人讲话哈温和啊，好像凉风一样。有些人讲话，他的话好像生命的水；有些人讲话，就好像生命树上面所谓的生命的果子，让人啊受到造就。那也有一些人一讲话，就让人的心碎掉了。我们不要做让人心碎的人啊！对，讲话就是粗鲁，讲话就是粗话，讲话就是让港，讲话就是带刺伤人。虽然是一个漂亮的玫瑰花，但是呢，却是会伤人的。好，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只可爱的动物，可是呢，张开牙齿可以把人吞下肚子里面，哎，这个就很可怕了哈。那你要做一个让人心碎的人呢，还是你的讲话能够让人啊充满生机？哎，走到哪里那个环境啊，那个气氛都因你的来到，大家充满欢喜，因为你的来到，那个整个气氛跟以前不同。我们有一些信徒去上班哈，有这个公司本来是常常吵吵闹闹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徒去上班，整个环境都不一样，是一个和睦团队的，喜欢团结的，然后温文儒雅的，这个就是给你做思考。你希望你的环境怎么样啊，你也要扮演一个演的角色去调和这个团队，调和你家庭，调和你的兄弟姐妹，调和你这个班级，调和你的旁边的人，这个就是用言调和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做对照。马太福音5章，38节哦，38节哦。我们从38节来读到39节。好，请大家读这2节哦，预备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好，阿们。这边说哈，以前的人呢是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还是一样哦。你做小偷啊，在阿拉伯有现在的，我说现在不是眼哦，在阿拉伯的某些国家里面呢，你偷人家钱就把你的手砍掉。好，然后呢，你的嘴巴很怎么样怎么样？哎，可能就把你的舌头割掉，好，然后甚至有人被砍手、被砍脚了。所以曾经有人去阿拉伯某些国家访问，他说：“哦，如果你在路边看到那个缺手缺脚的，他一定是有一些坏行为。”哇，这个倒是蛮可怕的了哦。这个文明的世界里面呢，还是有这样可怕的事情哦。不过每个国家的法律我们给予尊重了哦。那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说以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带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说什么？第一个，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边下面是实例，如果有人欺负你，打你的人就是欺负你啦，齁。左脸要转过来由他打，要告你，你就送给他你的礼衣跟外衣。有人强逼你走一路，你就陪他。意思就是说，齁，我们基督徒要凡事忍耐，齁，不要以暴制暴，以恶制恶，齁。尤其这个时代里面，以暴制暴，以恶制恶，齁，其实不一定有好下场。曾经，我之前在新庄教会讲到的时候，曾经讲到一个故事，齁。二重里面应该有讲，那是一位爸爸哈，他有一天开车下班回家，那结果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有人超他的车，哇，他就超级不高兴的啦。来，请问大家哈，如果有人超你车，你怎么办？超回去嘛，对不对？谁怕谁？我的车不是那种几块钱的哈，我的车也是很有马力的哦，你超我，我就给你超回去，一路到家。然后呢，哇，这个哦，这位先生哦，他就很生气，他看到对方超车啊，很火啊，他就油门又踩下去，然后又超到他前面，结果两个人就发飙了，一个超，另外一个超哦，结果这个 A 先生哦，他其实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很温和的好爸爸，但是那一天他被激动怒气，他跟那个 B 啊，不超他就是不甘愿了。到最后怎么样？那个 B 吼火大了， 抄到他前面把他遮下来，然后开枪当场把他打死了。这个爸爸有三个孩子，就因为一场超车不能控制怒气，不能忍耐，然后被杀掉，当场被枪杀，留下三个孩子一个老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凡事忍耐，因为现代人你如果跟他来狠的，你不知道他后面会来哪一招啊，你不知道他的袋子里面放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他车子里面会放什么样的枪跟武器。所以我们明哲保身啊，我们基督徒凡事忍耐，深渊在神啊，神会报应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委屈的事情，愤怒的事情，你不要去以恶治恶，以暴制暴，你祷告神，让主来安慰你。即使现世没有现世报，神还有审判，我们能够忍耐啊，主耶稣也祝福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都还忍耐底下的人对他的羞辱。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那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吗？主耶稣没有下来呢。如果他受不了人的刺激下来啊，那个十字架的救恩今天就失败了，你跟我就没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哈利路亚求圣灵得灵恩做神的儿女回天家。就是因为耶稣能够凡事忍耐啊，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救恩呢。所以耶稣真的很伟大哦，宁愿呢为人家被人家羞辱到死啊，他也愿意动怒气破坏了天父的救赎。好，那有一个故事，有两个送货员开着一部车到纽约的一个大厦里面的后面停车，刚好把车一停，就有一个警卫怒气冲冲的就跑到前面来。那这个警卫啊，怒气冲冲的说：“哎，谁叫你们在这边停车？这里哪里是停车的地方？”哇，发飙了。那当时这两个员工，开车的员工啊，送货来这个大厦的员工啊，这个 E 跟 B 哈，这个 B 哈，他是新进的员工，看到这个警卫很生气啊，他也很火大。警卫说不准停，他说为什么不准停？我已经征求各户的同意哦，你们这边的主管也说 OK 哦，我可以暂时在这边卸货，那你为什么阻扰我的工作？那一天又下大雨嘞，结果这个新手，这个新的员工也不让，警卫也不让，两个在那边冲突，快要打起架来了。那当时呢，这个另一个资深的员工看到啊，他这个新进的员工跟警卫快要，吵到快要更严重了，他马上放下手边的货物。第一个，他以非常诚恳的态度，他就跟这位警卫讲，他说客户已经跟我讲了，说如果我只需要暂停几分钟，那没关系，可以在这边卸货，不过呢也有可能我自己弄错了，毕竟，这边是有做主啦，你说了才算，那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会配合你。那结果他又用慈爱的眼神，温柔的眼神看那一位警卫。好，你是警卫，听人家这样讲你会不会生气？对不对？不会嘛，再怎么火大，看到人家那么有礼貌，又用关爱的眼神，又讲这么客气，又退让三分，又谦让你，那你还有什么好气的呢？结果那个警卫啊，那一肚子的火就没有了，结果很好笑，不是很好笑，很有趣的。那个警卫啊，就立刻点头，就答应他说：“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你这边，你搬货去给他好了。”口气很温和，还怎么说？他说：“辛苦了，如果只是几分钟的时间，那没关系，那我帮你看车子好了，免得你被开罚单了，那你去忙，你看看对不对？你可以避凶干狼羞怕。”但是呢，你也可以讲一段温和的话，体恤到对方警卫的辛苦，然后呢尊重他的主权，尊重他自己的方式跟态度，好好的讲，人家也会好好的待你。所以那一天，他们把这个事情完成了。下大雨啊，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不用在两条街之外来搬东西，直接啊在这个客人的后面就可以卸货，一滴雨都没有沾湿。所以讲是一种艺术，也是终身要学习的。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短短的这些分享，让我们知道啊，一句你可以很容易的蹦出来，然后变成你死我活，但是一句话里面也可以讲出来皆大欢喜。那你要怎么讲，up to you 啦，你自己的抉择。好，我们默祷来结束。 阿门。